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有一位第一次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的一位牧师，叫沈约翰牧师，他是在 CCFC 中华基督教会他们新聘的这位牧师。沈牧师是1957年生哈，他有两位女儿 Sarah， 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Sarah 跟 David， 他们是在大陆的家庭教会那边信主受洗的，在美国的加州现在在读神学，牧养教会，在宾州曾经牧养教会近20年。那么去年他从宾州被从加州被聘到安娜伯来这边来牧会，我们就把下面时间交给他。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那么刚才荣牧师已经介绍过我了，以后有机会我在下面，谁想知道我多一点，我再跟大家有分享。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就是这个委身与圣约、婚约和侍奉。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开始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正道交托你恩手当中，你亲自在我们当中运行，你与我们同在，解开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奉主名祷告，阿们。那么首先我要讲的是委身和约第一个这个序言，委身和约讲到这个委身这个委身和约这个我们过一下讲到委身，我们常常会说我们知道这是圣经的教导，可是我们会说呢，我们在圣经当中找不到委身这个词，谁能在圣经当中找到委身这个词？找不到。所以正是没有委身这个词，似乎我们没有强烈的说服力要说服弟兄姊妹去委身。然而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当中，从圣经当中找根据，圣经关于委身的教导在哪里？我们知道委身这个词英文叫什么？ commitment 那么这是近代才出现的一个专有名词，所以在距离我们上千年的圣经当中是找不到这个词的。那么圣经有没有关于委身的教导呢？那么教导又在哪里呢？既然我们的信仰教会都需要委身，所以在圣经当中一定有关于委身的教导的。我们常常会遇到一种情况，我们被人邀请参加一个 party， 我们叫派对非常吸引人，可是一看自己时间表跟这个时间是冲突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告诉对方说，对不起，我去不了了，因为我已经有约在身，言外之意我要赴约，我对我所承诺的约会我要负责任。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委身，对自己承诺的约会委身。所以谈到委身，不可避免的要谈到约。所谓约，我们大家都知道，合约、合同，这个约当中的条款，约当中的这个条款，立约双方必须按条款而行，那么这样才能做到互相委身。那我们首先去看一看，这个对信仰的委身圣约对信仰的委身。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会问了，为什么先要讲对信仰的委身？今天我会分享三个委身，对信仰的委身，对教会的委身，对圣公对肢体的委身。对信仰的委身是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对信仰的委身，就谈不上对教会对圣公对肢体的委身。所以我先要讲对信仰的委身。 那么讲到对信仰的尾声，我们先要看看圣经当中与信仰有关、对信仰尾声有关的约有多少个。那么这些约在圣经当中被称为圣约。那么查考旧约和新约用来记载神与人确立的这个立约的关系，前前后后有八个重要的圣约。这八个圣约都是用来表达神，也就是上帝与人的关系。那么神藉着这些圣约向人所定下的救恩的这个恩典的应许。那么这八个约大家会问了，在哪里？前四个约在圣经的头一卷书当中，创世纪当中啊。那么第一个约我们叫做伊甸之约，大家知道伊甸，伊甸园啊，创世纪一到二章记载了。那么这是第一个约，这第一个约定轨了人的生活救恩的条件。第二个叫亚当之约，创世纪三章五节十九节，这个讲了堕落之后人的生活条件。第三个叫挪亚之约，创世纪九章啊，说神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大地和毁灭上地上的一切的活物。然后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创世纪十五章，神要做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神。那当然这个后裔我们是指属灵的后裔。那么接下来这个前四约，接下来就是后四约。那这个前四约是后四约的这个基础。这后四约是什么呢？摩西之约，有人叫西乃之约，出埃及记十九章、申命记五章都记载这个事情，而具体经文不讲啊，很细。那么讲的是以色列人要在生活当中顺从神。接下来是要巴勒斯坦之约，申命记二十八章，讲的是以色列人进入允许之地的之后的这些条件。你进入应许之地你要有条件啊，你下面要做一些什么事情，要遵守一些什么事情。再往下就是大卫之约，在撒母耳记七章十六节，这个内容主要是大卫和他属灵的后裔永远作王啊。最后就是新约，新约大家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节，希伯来书八章八节都讲到新约，其实在耶利米书已经讲到新约的事情。那么新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新约的立约之主，是以基督十字架上留下的宝血的恩典作为相信的人得救的根源。所有的约，这个八大约当中，从旧约开始的，最后都是实现于基督所立的新约。所以耶稣基督是圣经的中心。所以有人说了，如果你在这个整本圣经当中你把这个八大约你都读懂搞清楚了，大概你也就基本上明白圣经了啊。但是这是一种说法啊。所以正因为如此，圣经被称为什么呢？称为是约书，我们叫做新旧约什么全书。顾名思义，那么在新旧约圣经当中都称这个约叫圣约啊。在但以理书十一章二十八节三十节，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二节，这个叫圣约，英文是这么说的 The Holy Covenant， 或者叫 His Holy Covenant， 大家知道 Covenant 啊。那么也许大家会问了，为什么叫圣约 Holy Covenant， 不叫合约 The Contract 这叫 contract 啊。因为大家知道合约啊，合同你可以不履行的，你可以随时撤条款，我们叫做撕毁合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纳粹德国跟英法苏俄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是纳粹德国单方面的撕毁合约，向英法苏俄先后宣战。如今我们的商业合同，我们的合约违约毁约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圣约则不一样。圣约是神是信仰的施予者，也就是说信神，我们信上帝，神是立约的主动方，圣约是神恩典的记号。大家知道人作为圣约的另外一方是圣约的接受者，也就是信仰上帝的接受者，是被动承受恩典的。圣约一经订立就永远不可以改变，违约毁约者必受惩罚。创世纪二章、三章啊、九章、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章、申命记二十八章、三十章、以赛亚书十四章一开始都讲到这些事情，讲得挺分量挺重的。就像我们所知道的，神永远不会改变，所以他绝对不会违约，而人常常会违约会毁约，所以违约毁约的只是人，人也因此而受罚，绝对不能够违约。违约者受罚是圣约的另一个特征。用一句正面的话来说，就是说立约者必须委身，委身于此约。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委身于信仰。所以这个八大约都是强调信徒对神的委身。前面六约都提到了神对不委身者的责罚、管教、责备，但是在后面两约，大卫之约和新约 则提到对委身者的应许和委身者的这个悔改得救。可见委身于神是贯穿整个圣约的一个主题。但是从历史到今天，在信仰的心路历程当中，我们人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在对神委身方面的不完全。我不能说完全不委身，不完全。这个不完全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下面这个第一小点啊，我们叫把信仰异化，把信仰异化。在出埃及记的整个三十二章当中，记载了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拜金牛犊，很多基督徒都知道这个事情。那么耶和华神为此对摩西说啊，在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八节，神说对摩西说，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那么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会把神铸造成一个牛的形象？也许大家就会问了，为什么不铸造其他动物形象啊？那么这是跟他们在埃及为奴四百三十年是有关系的。大家知道埃及是一个泛神论的国家，许多的动物、昆虫、植物甚至自然现象都是神。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在埃及降下的十灾，大家很都知道，实际上是击打这个十灾 背后的十个假神。我们这里有人有没有去过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有没有去过？很多人去过啊 ，Metropolitan 那个很精彩。你们看到埃及那个部分有什么狮身人面像，还有人身狼头、人身鸟头，这个等等的假神的形象。这个430年在埃及为奴的生活，使得以色列人，我们有句中国话叫什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此他们认定带他们出埃及的是一头牛，是个牛神。但是这种现象在这个人类的历史长河当中是屡不见鲜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23-25的前半部分，他指出并且斥责了这种拜假神的现象。使徒保罗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这种使徒保罗指出的现象，我们称之为信仰异化，信仰的异化。也就是说，在对独一真神这个信仰传播的过程当中，用拜假神的方式把真神的信仰给异化了，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宗教，一种异教的信仰。事实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都是把信对真神信仰异化的宗教。具体我就不细讲，今天没时间啊。那这种异化还包括了对没有生命的东西，比如说金钱、权力、某种主义，还有有生命的，比如说我们讲的刚才提到动物、人。大家知道人本主义，有没有知道人本主义 ？Humanism， 对吧？人本主义就是把人自己当成神。也许大家会问，这种信仰的异化的信仰，应该在教会不会有吧？教会有吗？普世教会当中。有弟兄姊妹点头，有。在上个世纪初，中国出现了 一批叫做文化基督徒，有没有听说过文化基督徒？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信仰上帝，而是他在把咱们这个对信仰上帝的信仰当中，把他们喜欢的那个部分给拿走，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哲学、宗教这些东西。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让他们的今生的生活可以活得更加精彩一点。其实共产主义从某方面来说，它就是这样子。它从咱们的圣经当中，我不好意思，我说一个比较难听的词儿，窃取了不少东西。我今天不用多讲啊，共产主义窃取了很多东西，包括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按需分配是根据《使徒行传》2:46，其他不用多讲，还有很多东西啊。以赛亚书当中，这个千禧年共产主义将来的社会啊，今天的教会还是有文化基督徒的。他们常常会说，每一个宗教信仰、每一个学说、每一个主义都是有好东西的，也包括了基督教。他们常说我们应该胸怀更宽大一些，兼而容之，兼而有之。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时也难免会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在有间教会，有一个大家都认得的基督徒，还是诗班成员，当他的妻子要为主的缘故要开放家庭接待传道人的时候，他不但拦阻， 而且还说这个信仰仅仅是说说而已，何必那么认真。妻子给气得直掉眼泪，妻子说，原来你为了骗取跟我结婚才说自己是基督徒，骗了我这么多年。哦，好厉害啊。全教会弟兄姊妹都知道，大跌眼镜。还有一间教会，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徒，还成为教会的执事。在共事的过程当中，大家发现他是很崇尚权力，这个金钱的这种能力和世界方法的这么一个人。后来他自己表白说，耶稣上十字架的事谁会相信呢？直视过，其实只是他自己不相信。所以弟兄姊妹，这种把信仰异化的现象我们要警醒，既要不让自己受到影响，又要有识别的能力，帮助那些受异化的人。好，下面第二小点，我会讲既拜真神也拜偶像。在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八章的整章当中，记载了以色列的长老们在圣殿偷偷拜偶像的事情。表面上他们是信奉敬拜独一真神的，但是却是偷偷的按照以西结八章十节后半部分记载，他们偷偷的拜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其中还有25个长老暗地当中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这是以西结书八章十六节后半部分记载的。那么这种现象在如今的普世教会当中依然是存在的。那么这些信徒还声称什么都拜拜没有害处，他们不知道也不了解，历史上的以色列人最惹动神的怒气的，而且他们经常犯的一件事情，他们就是既拜真神又拜偶像，以至于他们受了很多的苦楚，难处临到他们。有一间教会一位女士，以前一直是我们叫拜拜啊，拜拜，在国内逢庙必敬，见偶像必拜，但是拜了半天好像没有什么太好的事情，结果婚姻出问题了。那么再一次的跨国婚姻把她带到美国，没多久她来到教会，来到教会，弟兄姊妹对他的关心，对他的爱，让他非常受感动，因为他是拜偶像的。所以他常常对身边的弟兄姊妹说，他说啊，你们教会的气场真好，我进来就觉得好舒服啊，全是好人好气。弟兄姊妹就跟他开玩笑逗他说，哦，你来我们教会是要偷偷吸我们的气啊，把我们的好气都吸走了。那么这位女士也和大家一起唱赞美诗，听牧师讲道，在教会里真的很开心，但是就是无法跨出灵门那一脚信耶稣，因为里面有那个异教的灵抵挡得很厉害。后来她考车牌屡考不过，一共考了4次，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她在国内是老司机，驾驶技术非常的好，不应该有这种情况，一直考不上车牌，结果非常沮丧。那么请大家为他考车牌祷告，祷告了以后还是通不过，让他非常的有挫败感，我们叫做 frustrated。 最后万般无奈，他来找牧师了，他说，牧师你为我祷告。牧师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某某，你把你脖子上那个挂的偶像拿掉，我们为你祷告，你就能通过。 没多久他来教会，非常兴奋地告诉他说，我按牧师的说的去做了，那天考试的天气还特别的不好，那个考官还跟我说，他说你改日来考，今天考不太容易通过的，但是他说我坚持要今天考，结果顺利通过。接着他说，牧师说的对，我把我脖子上那个挂件，他还不敢说偶像，说把挂件拿掉，最后一句话还是耶稣灵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是耶稣灵啊，让我们常常讲述主耶稣基督的全能，劝勉那些既拜真神又拜偶像的朋友，劝勉他们。好，下面我讲第三小点，处理家里和偶像有关的东西。在创世纪35:2-5记载了雅各，也就是以色列，大家知道以色列在那段经文当中，雅各他要求全家的人处理掉了身上的一些跟偶像有关的事物事件，挂在身上的和东西。结果神就大大的祝福雅各，也就是祝福以色列全家。在创世纪35:5的后半部分，经文是这么说的，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众子了。你看啊，当以色列的全家除掉了跟偶像有关的东西，就得到了神全然的保护。我在今年农历新年的时候，在周五团契，在 CCFC、我自己教会，我分享这些经文和信息。今天一些基督徒之所以常常遇到这样那样不顺心的事情，甚至被称之为倒霉的事情，其实各种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不是说绝对啊，有的时候各种的原因就是没有清除家中这些跟偶像有关的东西。一个基督徒在半年之内发生了三件事，家里头车祸，别人撞他们，撞完之后又逃之夭夭，先生好好的突然得绝症，后来虽然被医治好了，接下来他自己又莫名其妙的几次从家里的楼梯上滚下来，幸亏有地毯，但是还是骨折了。后来两位牧师先后到他家里去，发现他们家里有一些被他们夫妇视为这个贵重的文物，但是这些文物全是偶像。那么这是他们在中国大陆旅游的时候花重金买来的。牧师们告诫他，你一定把这些文物偶像清除掉，你们家里才有平安。有一位牧师也遇到类似的事情，但没这么严重，牧师不会把偶像藏在家里当文物啊，一般牧师不会干这种事情啊。他遇到一些家里很奇怪，一些小麻烦事不断，那不该出问题的地方却出了问题，他自己也祷告神，但是似乎麻烦的事情还在发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处理啊，花费了很多不少时间处理。到底怎么回事？一天早上，这个牧师灵修的之前，他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指引我，指教我，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妥，没能讨你的喜悦。那么接下来他打开圣经灵修，很奇妙，生命记12:3关于弃绝偶像的经文一下子进入他的眼目。经文是这么说的，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偶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圣经神的话语像一道亮光突然进到他心里，这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了，前阵子啊， 有国内来的一位弟兄的父母给了他三罐非常好的茶叶，名茶，但是是以某个偶像命名的，哦，不用说大家知道啊。当时他不好拒绝对方的好意，也考虑到要向他们传福音，不能断然拒绝，你拒绝以后人家还没信，你就这关系啊，来而不往非礼也，你拒绝以后你就怎么跟人家建立关系，他收下了。但是后来因为要换房子搬家，就一直没有处理这个事情。之后有一次找东西的时候，他又看见了这三罐茶叶，因为那阵子太忙还是没有处理。牧师这个时候一下子明白了，神的话语和圣灵的提醒要打碎除灭偶像，他先祷告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家里的每一个人，然后立刻把这个三罐茶叶拿出来，把有偶像的这个铁罐子和里头的软包装全部除去，踩扁扔掉，再为茶叶按手祷告求主洁净，因为茶叶本是神的创造，跟偶像没有关系的。接下来他就是要处理一件当时面临一件很棘手的事情，觉得这个事情很困难，结果处理的非常非常的顺利，出奇的顺利。偶像的名号除掉了，搅扰和拦阻也就怎么样消除了，事情就变得顺利通达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家里常常出现一些令人头疼的这个麻烦事，你也为自己也为这些事情祷告了很长时间，但是效果却不是很大，可能你要想一想了，家里是否还有一些和偶像有关的东西没有处理掉。若是有，赶紧处理，不要拖延。那么处理之前一定要有祷告，你处理了，你就会发现结果正如创世纪35章2节到5节当中所说的，当雅各带领全家处理了跟偶像有关系的东西的时候，神的保护和平安就临到了，这是真实的。好，那么讲完这一个主题，圣约对信仰的尾声，我想跟大家分享一节圣经经文，这个经文大家很熟，就是约书亚记24章15节，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经文告诉我们，约书亚和他全家对上帝信仰，对上帝的信仰是完全委身的。好，下面我们讲第二个大的标题，婚约对教会的委身。上个主日刚刚过这个复活节啊，今天唱诗的时候带领的弟兄也讲了复活节。复活节很有名的动物是什么？是什么？复活节兔子，英文叫什么？有没有人知道英文 ？Easter Bunny, B-E-N-N-Y。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兔子 Bunny 这个词儿还跟这个尾声有一点关系的？有没有人知道？没人知道，我讲给你们听啊。有一个很有名的英文词儿叫做 Bunny Believer, 兔子基督徒。有没有听说过？没听说过是吧？你们看看咱们教会有没有讲英文的美国弟兄，你问他 Bunny Believer, 他多半知道啊。这个就是指个别的基督徒从来不在一个教会定居啊，我用对兔子来讲，不定居在一个教会，而是在不同的教会跳来跳去，对任何一间教会都不委身，所以叫兔子基督徒，英文叫 Bunny Believer。今天大家明白了啊，人家说你是 Bunny Believer, 这不太好，这个词儿你不要明白。 既然 bunny believer 这个词是来自英文的，所以原产地应该是英文的教会，美国教会。所以我们可以见到美国人的教会有 bunny believer。那咱们的这个中国教会有没有 bunny believer 呢？兔子基督徒有没有？哎，一定有的。那么兔子基督徒的特点就是不委身。当然一些从事跨教会事工的弟兄姊妹他们除外，因为这是神给他们特别的侍奉的呼召，即便如此他们也会有一间教会他们经常的参与委身的啊。那么前两个主日在我那个 CCFC 这个我的一个外甥啊，到我们教会来一次参加敬拜，他正在读大三，他爸爸也就是我妹夫是一个很虔诚基督徒，在北京啊，每个礼拜天都去教会，哎，他有时候跟他爸爸也去教会。那么主日敬拜结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走了，说舅舅下次我再来听你讲的大道理。那讲大道理，他不是在调侃我啊，不是在讽刺我，他把信仰看成是大道理。当然对三一真神的信仰在救恩方面是大道理，但是也有很多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具体的道理也是真理啊。一个教会的牧师长期的牧养一间教会，他就比较能够把握到这间教会属灵的脉搏，他比较了解弟兄姊妹属灵的需求，需求是什么，需要。所以这样的牧师我们称之为是什么，叫筑堂牧师。筑堂牧师顾名思义，他长期的牧养教会就能够了解大家属灵的需求，他就可以按圣经的教导说按时分粮给教会的本教会的基督徒。所以我盼望普世的每一间教会都能够使自己的筑堂牧师啊能够牧养，使他们得到属灵的好处。那么这是从牧师牧养教会的角度来看这个教会，如果从弟兄姊妹的角度来看教会，那么就是说长期委身一间教会就可以得到属灵的好处，否则的话得不到属灵的好处。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叫 bunny believer 兔子基督徒啊，所谓常在不同的教会跳来跳去的兔子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是最不容易得到什么按时分粮的，这样属灵好处得不到。因为不同教会的牧师不是你的筑堂牧师，他怎么知道你的属灵的需求呢？不同教会的牧师也没有办法帮到你，不是他们不想帮你，而是你常在不同的教会跑来跑去，大家没有办法了解你，也就没有办法帮到你。所以这就要求基督徒们弟兄姊妹们对一间比较适合自己的教会要委身。所谓的委身就是对你所在的教会敬拜的委身，常去这间教会参加主日敬拜，聆听神的话语，神对自己所要讲的话。委身也是对这间教会的主日学查经班团契的委身，因为主日学查经班当中神的话语的教导是很针对性的，很具体的，不同的查经班对不同的人群来满足你生命的需要。那么一位弟兄姊妹在这个和其他在团契当中和其他弟兄姊妹的分享，通过神的话语的运用，在职场上的运用，解决了自己的夫妻关系，在公司当中和老板的关系的这个很大的挑战，哎，他在团契的分享就得到解决了啊。所以如果没有他在团契当中委身， 他这样的挑战和压力他没办法解决的。讲到这里，也许弟兄姊妹会问，圣经当中有没有有关对教会委身的经文？有的，以弗所书5:22-33的经文，就是用夫妻彼此委身的关系，用以弗所书3:31来讲的话，二人成为一体，来形容教会和基督不可分割的委身。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新郎丈夫，而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什么？新娘妻子。以弗所书5:25当中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在接下来的28-29的经文当中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经文大家非常熟悉。试问，如果一个妻子不常在这个丈夫的身边，丈夫如何能做到爱妻子，对她常常保养顾惜？又如何能做到她出了问题的时候为她舍身？同理，一个基督徒若不对所在的教会委身，教会又如何能够保养顾惜，对她施予属灵的帮助呢？肯定不能的。要得到帮助，他必须要常在教会。可能有人会说了，以弗所书的这个5:22-33所说的教会，从整体意义上讲是指普世教会，不是说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在英文圣经当中，这里的教会，如果你有中英文对照，你发现它加了一个定冠词 the church。确切的讲，原文圣经当中这个教会是有定冠词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属主耶稣基督的某个特定的地方上的教会。因为委身教会在真正的实行的时候是很具体的，也比较特定的，就像以弗所说当中比喻这个妻子对丈夫的彼此的委身一样，妻子委身于丈夫，一定是某个特定的丈夫，具体的丈夫，是不是？是，而不是抽象的丈夫，对不对？我委身一个抽象的丈夫，这怎么可能？对不对？更不是所有的丈夫。哦，所以我们说，委身教会就如同婚约一样。是新娘对新郎的委身，是信徒对主耶稣基督的委身。好，下面我们讲第三点，侍奉对圣公肢体的委身。在哥林多前书12:12-27当中说到，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互为肢体，教会就像人的身体，弟兄姊妹在其中都是身体上不同的肢体。因为恩赐才干不同，既然同为肢体，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2:25后半部分讲了一句话，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我们会问了，肢体如何彼此相顾？罗马书12:1当中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经文告诉我们，侍奉主、委身教会、参与教会的圣公，就是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教会的圣公还有很多，讲台信息、主日、诗班、司琴、灯光、音响、带主日学、带查经、带团契等等， 这些圣工都是因着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恩赐而参与并且委身的侍奉。也许有弟兄姊妹会说了，这些圣工是用来侍奉神的，不是用来直接服侍人的。我更乐意侍奉神，我不太愿意和人打交道。有没有这样的？有。首先，这种侍奉神的心很好，很讨神的喜悦，但是不完全，因为每一项圣功终究都是为了人的，为了造就人，使人得益处。故此，侍奉神和侍奉服侍人是不能够分割的。主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是在服侍人，但是归根到底，他是在侍奉神，要完成神造就人成为门徒的托付。彼得前书，年长的彼得在他几十年牧养传福音牧养教会的这个生活当中，他把侍奉神和服侍人的关系他讲得非常清楚。彼得前书四章十节，他说，个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前面一句话，照个人彼此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似乎是在说是服侍人啊，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五节讲说彼此服侍，是吧？那么在后面的那句话，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告诉我们服侍人就是做神的管家，也就是说就是侍奉神，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服侍神是通过侍奉神是通过服侍人来表达出来的。我们不能说讲台教导圣乐才是侍奉神，而教会的探访关怀行政财务搬桌子搬椅子在团契当中给大家煮饭煮菜端茶递水就不是侍奉神，只是在服侍人。这些弟兄姊妹也是在侍奉神，就像主耶稣给门徒洗脚一样，他们也在侍奉神，而且他们是常常是默默无闻的侍奉，我们叫无名英雄。所以这样的彼此的服侍是需要委身的。那也许弟兄姊妹知道彼此服侍，我知道我也在做，但是委身何以见得？打一个比方，一位姊妹在家里煮饭做菜，料理家务，照顾丈夫孩子，这是她日常的主要工作，多少年来她一直是这么做的，那这就是委身了啊。哪一天她罢工不想做了，那全家一定是乱套了，特别她的先生不擅长做家务也不会煮饭煮菜，那就惨了，是不是？所以做太太们常说，你们男人离开了老婆不行，有没有说这样的话？是，这句话足以见得委身的重要。话说回来了，老婆离开老公也不行啊，需要彼此委身。那么圣经当中有没有关于彼此委身服侍的经文？有的，这个经文有，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到十六节二十到二十一节是这么说的，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说若脚说我不是手，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说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体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教会在教会这同一个身子上的肢体是怎么样不能分开的，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彼此要委身。委身是为了干什么？肢体彼此相顾。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五节，也就是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当中所说的，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那么 也许说大家说在教会当中对圣工对肢体的彼此委身有什么好处，我们看一节经文，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就是属灵的好处，我们在这个基督的身体当中，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更像耶稣基督。一个基督徒如果把自己仅仅关在房间当中读经祷告，不跟其他的基督去接触，不接触人群，不参与服侍别人，不侍奉，他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健康成长的。一定要在彼此的服侍的过程当中，生命经历生命彼此的摩擦碰撞，甚至冲撞，我们生命当中会刺伤别人的尖锐的棱角会被磨掉被打掉，这个时候我们生命才被神重新开始塑造，让我们更像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在教会的彼此的侍奉当中，你就可以体会到刚才我们念的以弗所书十五章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那句话的意思。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大的赐下的最大的赐福是什么？是不是物质的好处？是不是为我们排忧解难？这些神一定会赐给我们。但是我告诉大家，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赐下最大的好处和祝福，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像耶稣基督。好，最后我讲一点，就是委身结尾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特征和祝福。我们常常讲我们所信靠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也会说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永恒当中彼此相爱，但是却很少有人说在创造宇宙万物的过程当中，圣父圣子圣灵是互相委身彼此服侍共同创建。英文这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 The Holy Father plans built through the Holy Son the Holy Spirit carries on，天父上帝计划，圣子建造，圣灵实施。今天我一共分享了三点，大家还记得吗？一，在圣约当中我们对天父上帝信仰的委身；二，在与主耶稣基督属灵的婚约当中我们对教会的委身；三，在侍奉当中我们对圣工和肢体的彼此委身。这个三个委身表达了反映了三位一体的真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过程当中彼此的委身共同的创建。所以弟兄姊妹们，三位一体的真神彼此委身互相服侍是他们的一个特征，也是教会我们自己的生命被建造蒙祝福的途径，让我们对信仰委身，对教会委身，对侍奉委身。因为主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为接待我服侍弟兄姊妹的，这样的人不能不得赏赐。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语成我们的生命的力量和带领祝福，包括改变，因为你的话语立定在天。主，是的，你说有就有，命里就立。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话语常常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